理课堂听 class.com。
好，上个小节呢，我们提到这么一些问题：第一，为什么要学英文啊？第二，为什么要背单词？好了，我们提到单词是对考试这个听力、口语和阅读都有很大帮助的。那么进一步讨论，我们说怎么样背单词？好，我们列举了一些传统的背单词方法，你比如说这个死记硬背法、词根词缀法、联想法。那我们进一步讨论了这些方法的各个不足点，你们记得吗？死记硬背是不用说了，极其的愚蠢哈。那么词根词缀法呢，第一的话并不是每个词根都有很多的意思，这个时候你往往背个单词的时候呢，你需要一个词根往往有的时候只有一个意思。好，那么这就一个词根呢往往只能造成一个单词，这样的话你还不如不背它啊，你还不如直接把单词背下来，造成那个记忆的重复。那么联想法的话呢，第一的话是什么呢？不可能含个大部分单词。第二的话呢，联想法记忆链是有问题的，不是每个人对同样的联想都可以指到同样地方去。第三的话，联想链永远只指向一个单词，而不指向一堆中文意思。最后面就是所有这些方法都采用了错误的中文释义，而中文释义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其实呢，你看到单词英文单词以后，对，你看到中文单词以后反映出来一个抽象意思呢，和单词原文想表达的抽象意思已经差得很远了。这也是为什么你们在做题的时候，你们觉得就是不明白什么意思，一看中文一看英文解释恍然大悟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每句一句话每个单词你都认识，你就是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的原因，都是因为你受了这些假冒伪劣中文单词所骗了。那我们接下来说完全用英文释义来背单词显然不合适，完全阅读背单词呢很好，但是太慢了，并不是我们英文单词速记的一门好的方法。那么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接下来说这种方法，叫做单词演绎法。好，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既不可能用中文去记英文，又不可以用阅读来记英文，我们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说我们用说文解字的方法来记英文呢？哎，我们有没有可能用一些我们已经认识的英文单词 ，basin 这个单词，这个叫盆地的意思，但是极其的弱智，它就是来自于 base in， 中间低下去的，肯定就是盆地了。好，同样道理，你们知道这个单词什么叫 plain 这个单词叫做平原，它不来自于中间是个什么？plate 盘子，那还不是平原吗？好，再往下面走了 ，between 这个单词。好，这个单词呢，我相信中学老师肯定跟你们说了，说这个单词是来自于啊，请记住了 ，between 叫两者之间 ，among 叫三者或多者之间啊，一定不要搞混了。废话，你看 between 是怎么来的？请你快速读这个词组，叫 between 就出来了 ，between 就是什么呢 ？between 的意思。那么废话肯定是什么两者之间，这下面单词你应该认识吧，叫 twin twin 这个单词，有一个特别你们特别喜欢的组合叫 twins， 对吗？叫做这个孪生子双胞胎，很简单 twin 两个 baby 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它就是 twin， 就是双胞胎孪生子的意思。同样道理，你们现在可以回忆起来，你比如说20这个单词应该认识了 ，twenty， 没题吧？还不是来自于什么呢？二的意思吗？你发现没有？很多时候你需要记一个单词的特殊用法，不是因为这单词很特殊，而是因为你没有理解它。你真的理解的话，你比如说你可以理解到 between 就是 between 的话，很多语法点就不用去记它了，你也不用记它的中文意思，说两者之间了，没题吧？好，再往下面走 ，baton 这个单词，这个单词也是一个难词 ，OK， 它叫做警棍的意思，太简单没有了。这个单词就是来自于 beat on， 打在你身上的东西，不就是 baton 吗？好，同样道理，如果你知道这个 bat 是来自于 beat 以后呢，下面这个单词应该也认识 combat， 叫做打斗、争斗的意思 ，come 叫一起来打斗，这不就是来自于打斗、争斗的意思吗？这个单词也很理解，很好理解，叫 debate， 这个单词叫做争论的意思。我跟你说了 ，debate 第一叫往下的意思 ，bat 要打，为什么它要往下打？为什么叫做争论呢？很简单哈，以前的人类的确是往下打的，只不过后来的这个人类越来越文明了，所以渐渐的就什么呢？从这个用手往下砸人，引申为用言论打别人，就引申为 debate， 叫做争论。辩论使自己的意思得到赞同的意思了。你发现没有， 通过以上这些单词，所有这些单词看起来你都不认识，实际上它都是来自于一些你认识的单词的。这很有一点像我们中文的部首一样，虽然中文只有那么那么的多，但是我们中文部首却只有200多个。如果你认识了这些200多个中文部首的话，基本上可以很顺利的写出任何的中文字。同样道理，通过这一两百个我们称为词素啊，元素的素，因为它是构成单词最小单位哈。我们把这个，你比如说这个 be to in 的 to 和 in 啊，比如说这个 base in 啊，比如说这个 bat bit 这些小东西呢，我们称为词素啊。那么词素呢，就是构成单词的最小单位。其实英文的词素也很少，绝对不超过200个单词。我们只要认识200单词，认识一部分的英文结构的这个单词的结构，我们就可以很顺利的拼出来，或者很顺利的拆分出大部分我们认识的单词。那么我们可以列出以下这一个中文这条公式哈，说单词的解释，单词的意思就等于单词词素的意思加上单词的文化背景。什么叫文化背景？你比如说 debate， 你发现没有？你说 debate 的单词，它叫往下打，经过人类的演变引申为什么呢？用言语把别人打下去，引申为征服的意思。往下打是单词词素的意思，而单词的文化背景呢，就是用言语啊，从手头引申是一个变了形的精字，对吗？如果你可以辨认出这个偏旁其实是一个缺了两点儿，那一横竖起来的金字以后，这个字是不是你马上就认识了？哦，它是一种金属，它叫做铜。甚至我再造一个单词出来，像这个锌字，你也认识了吧？镉、镍、钛，你马上就认识了吧？对吗？你关键也是，那么你发现没有，这个金字被进一步演化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金字边。那么同样道理，很多词素经过变形呢，你不认识它了。我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呢，把所有的单词变回你认识它的状况，那么这个单词意思就呼之欲出了。那么我再说一次，其实每一个单词在英文当中间，其实每一个单词它自身都完全携带了它自身的意思，只不过你看不懂而已。为什么你看不懂？因为它变成现代化了啊，它变成现在的样子了。我们现在做事情呢，就是两步：第一，直接把单词转化成它原来的样子；第二，根据这些单词的结构推出单词的意思。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学习课程呢，就是一个把金字边变回金字的这么一些规律。我告诉你，英文单词中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规律。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谈这个东西，我们就不得不谈论一下英文的如何是英文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好，那么这个在公元50几的小岛上面，住着一群无忧无虑的叫做凯尔特人啊，这群凯尔特人呢，这个就是英国人的祖先了。好，那么这批最早的英国土人呢，这个在公元50几的时候呢，被来自于西日耳曼的这个萨克逊人呢征服了。从此以后呢，这个西日耳曼语呢就成为了英文的英语的这个古英语的主体。也就我们现在说英文，我们还是把英文归在这个西日耳曼语系里面啊，就是德语那个语系里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跟德语在同样语系里面，对不起啊。那么就是因为呢，这个古的英语呢完全是萨克逊人的语言。那么现在你明白为什么马克思这个老头学英文学那么快了吧？因为英文其实说白了就是他们家一门土语啊，一门古语。好，那么英国在这个啊，对，即使这其实是西方人的说法啊。那么在我们中国人说法，你要明白这么一件事情，历史呢其实永远是多维的啊，历史一切历史呢都是近代史。什么意思呢？一切历史都由一个近代最强盛的国家所改写，或者说所篡写着。你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经常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肯定是由英国人写的历史。如果是由美洲人印第安人写历史的话，需要他发现吗？美洲他们印第安人在那个美洲已经生活了几万年了，需要他来发现新大陆吗？啊，这完全是一个什么呢？英国人的口吻。那么同样道理，我可以告诉你，英国人记载是公元50几萨克逊人上岛来啊，这个德国人记载呢，公元50几萨克逊人征服了这个英国这些岛屿。而如果从中国的史上记载呢，很有意思哈。你们知道这个秦始皇修长城是为了干嘛吗？秦始皇修长城呢是为了 防止匈奴。到了这个汉武帝刘彻这个时候，他认为啊，与其防匈奴，还不如什么呢？还不如跟匈奴打一下，把匈奴直接打赢算了。OK， 那么呢，他带了这个亲自的御驾亲征。OK， 他有两员大将，这个霍去病和霍光这两个人。OK， 那么这个霍去病呢，在公元191年前啊，这个打了一场大的胜仗，把匈奴整个呢击得大败。那么匈奴无奈呢，就往西迁去。好，那么匈奴一直往西迁去，在经过来几百年呢，慢慢慢慢的呢，跑到了奥地利去。那么在公元三到四世纪的时候呢，奥地利建了一个非常大的帝国，这个奥匈帝国，奥匈帝国的前身啊。那么匈奴在那个奥地利那边地方越来越强大以后呢，啊，他把甚至把后来他把东罗马帝国都给灭了。OK， 好，然后呢，这个进一步呢。这个开始向西扩张，这个时候有段时间就会发现呢，在公元三到四世纪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看地图很有意思，发现所有的这个西欧民族国家都往西边移了一点点啊，也就是说法国现在是在这个现在的法国的东边，德国也建在中国的东边，那么包括这个其实当时萨克逊骑兵呢，他们说是去征服英国的，在我看来他就是被什么呢，被中国赶跑的匈奴间接的赶到那个岛上去的。而历史总是很有意思的，你会发现世界上最强的武力在同样时间发生，其实就在这个霍去病和匈奴打仗的时候，凯撒带领大军一直打到印度来了啊，只不过后来是一个他的后院着火，这个埃及那边出了事儿，所以凯撒跑回去了。如果凯撒继续推进，或者是霍去病继续推进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一场大战，叫做凯撒挑大战霍去病啊，我不知道谁会赢，我估计呢。啊，可惜我们看不着啊！我估计霍去病会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霍去病挑匈奴，匈奴挑了东罗马帝国，对吗？那么呢，应该呢，这个霍去病能把凯撒给挑掉啊！可惜我们看不着了。OK， 好，不管他，所以呢，不管怎么样，五世纪的时候呢，这个诺曼人登陆了英国，那么把这个西日耳曼语成为英文的主要语言。好，那么这个公元11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法国人呢？就到了英国这片土地上面。法国人呢，他们去了以后，并没有改变英国的语言，但是他们作为统治阶级啊，在英国待了500年，一直到16世纪才离开。OK， 好，那么在这500中间，他的语言大范围的进入了英文，一直到现在的话，法语还深深的影响着英语。这也说为什么一直到现在的话，法国人都看不起英文，在法文中间是强制性的不准用英文，不准用 email 这单词。法国是唯一一个不准用英国的可口可乐标识牌的国家，为什么？因为法国一直认为它的语言英文是一种它的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劣等的超模仿他们的语言啊，不学血统不纯正的语言。OK， 好，那么在16世纪的时候呢，开始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时候呢，引入了大量的英文单词。那么同样道理，当时文艺复兴的文艺之都什么地方？就是意大利，对吗？好，意大利呢？引入了大量的意大利词汇。你们一到现在的话，你发现意大利人有什么特征呢？他唱歌特别喜欢唱哦，对吧？帕瓦罗蒂那个哦 ，OK。所以你会发现英文当中所有的单词后面带哦的单词都是来自意大利的。那么这些单词往往都是跟什么呢？跟音乐和艺术有关。你比如说 video、audio。好，一个人叫 sole solo， 没听过单独的。那么一个人唱歌叫 solo。再比如乐器 piano， 对吗 ？OK， 等等等等吧。你再比如说音乐会，但是后面是一个 o 吧，没问题吗？你发现所有关于音乐的艺术单词呢，都是来自于有 o 结尾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文艺复兴复谁的兴啊？哎，复的是古希腊的兴，古希腊用的文叫拉丁文啊。OK， 所以的话呢，英文中间引入了大量的词根，这些词根几乎都是来自于拉丁文的。好，那么期间有一大票关于这个科学的技术的，你今天在英文中间发现所有关于医药的科学的技术的东西呢，全部是来自于拉丁文的。那么到最后英文呢，这个在16世纪的时候有一条船跑到美国去了，那么在那个地方美国呢逐渐强盛起来，美国又反过来作用于英国啊，美语反过来作用于英语。